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我们今天该阅读《列王纪上》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主题是国家分裂。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圣天父，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早晨的时间我们又再一次被主你的圣灵所感动所引导，我们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可以明白主你的话，可以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该学习《列王纪上》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国家分裂。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因为所罗门他在晚年的时候敬拜偶像，并且他娶了很多的外邦的女子为妻，就导致他的国家引入了很多的偶像。所罗门希望通过和外邦的女子结婚来建立和外国的一种的交流，以此来壮大他的国家。但是呢，这样还面临着另外一个更危险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会效法外邦人的行为。因为不单是所罗门通过婚姻的方式来和外邦的人结盟，那么所罗门的这个影响力也影响着以色列百姓，所以因此啊，很多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也和外邦的人结亲，所以他们也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从君王所罗门到平民百姓，他们都有很多人都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那么这些外邦的女子呢，会不会把敬拜偶像的习惯和风俗带入他们的国家呢？那么这些身为外邦的女子们，那么他们生了孩子之后，他们做了母亲之后，那么他们会不会教导他们的孩子敬拜偶像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由于他们这一代人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就导致他们下一代的人那么就背离上帝去敬拜偶像，因为由他们的母亲来教导他们敬拜偶像。所以啊，弟兄姊妹，所罗门他在晚年所犯的这个错误呢很大，就打开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敬拜偶像的这一个风俗。虽然说所罗门他最后悔改了，但是呢，这种损失却是无法再挽回了。那么上帝他知道，因为以色列百姓和外邦的女子结亲，那么会导致一种怎样的后果，所以因此啊，上帝提前就告诉所罗门，你的国家要分裂。上帝呢，以分裂的方式来尽量的延长以色列人他们的恩典时期，那么也更是为南国的犹大预备了一些条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上帝的他早就看到了这以后所必要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因此呢，他提前就做了安排。那么国家的分裂虽然是出于上帝他的安排，但是呢，却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国家的分裂虽然是上帝他的安排他的带领，但是呢，却不是他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不犯罪，希望他们能够敬畏上帝，远离偶像，这样上帝可以借着他们向外邦人彰显他的救恩。所以这个才是上帝他本来的旨意，也是他本来的计划。但是呢，因为现在敬拜偶像进到了以色列国家里面，那么上帝呢，不得不把国家分裂，并且延长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他们说以色列国家分为南北两国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呢分裂也是上帝的旨意。弟兄姊妹，不是的，南北两国分裂虽然是上帝他许可的，但却不是他的旨意。同样的，教会的分裂 虽然上帝许可这件事情发生，但却不是上帝的旨意。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请翻开《列王纪上》第12章。在上一课的学习当中，所罗门他死亡之后，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12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那么第三节说，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这个他就是耶罗伯安，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弟兄姊妹，我们请注意这里面的一个很细微的一个差别。所罗门死后，罗伯安他要做王的话，那么他要主动的往示剑去，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却主动的邀请耶罗伯安回来。所以由此可见呢，罗伯安这一个时候啊，他的影响力呢已经开始了下滑，因为以色列百姓对他好像并不是那么的主动，反而呢还主动的请耶罗伯安回来，并且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是到耶路撒冷要立罗伯安做王，而是呢让罗伯安到示剑立他做王。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曾经大卫做王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的长老他们都去到希伯伦要请大卫来做他们的王，但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却让罗伯安来到示剑，而没有在耶路撒冷立他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罗伯安他的影响力呢在下滑。所以由此可见啊，以色列国家的分裂的一个苗头，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有了。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心存不满，反而呢他们对耶罗伯安反而还是比较主动的。所以耶罗伯安在埃及被以色列人给邀请回来，然后呢第四节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之前所罗门他让耶罗伯安来监督米罗的工程，所以因此呢，耶罗伯安他很清楚百姓的这个重担有多么的重，所以耶罗伯安他很容易，他很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笼络以色列百姓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和以色列百姓啊一同来见罗伯安，要求使他们的担子能够轻省些。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根据第五章第十二节所记载的，那么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服苦役的只有3万人，而且是做工一个月休息2个月，一年做工4个月休息8个月，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并不是那么的劳累。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记载他们很劳累呢？可见他们的劳累并不是因为建造圣殿，而是因为建造所罗门后来想要建造的。所以后来所罗门建造了很多的工程，就加重了他们的重担。那么这一个时候呢，罗伯安他就先咨询了他父亲在位的时候老年人的意见。圣经在第7节，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弟兄姊妹，这些做过所罗门王臣仆的这些老年人呢，他们如何回答罗伯安呢？就是让罗伯安减轻他们的重担，服侍他们如同他们的仆人一般，并且用好话回答他们。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乃是为了安抚百姓，其目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让他们永远做王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老年人他们的动机也是不纯的，他们的动机呢也是不好的。 因为他们的动机并不是让罗伯安真正的服侍他们，并不是让罗伯安真正的爱他们，其目的是为了暂时的安抚百姓，以便让百姓以后呢能够长久的服侍他。只不过呢，这些老年人他们好像呢更有方法，他们所使用的并不像罗伯安的那些青年人所使用的方法，因为他们所使用的乃是一种柔软的一种方法。所以虽然方法很柔软，但是呢其本质啊却非常的恶毒。因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些老年人他们并不是真的敬畏上帝。为什么？因为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劝所罗门不要敬拜偶像，所以当所罗门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劝所罗门，并没有拦阻所罗门不要敬拜偶像。那么这个地方呢，他们也不可能劝罗伯安真正的爱百姓，真正的服侍百姓。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上帝建立这一个国度啊，建立这个王权，建立君王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上帝寻得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就是大卫，使大卫呢能够牧养他的民以色列。所以上帝建立君王的目的是为了牧养他的百姓，是为了爱他的百姓，是为了真正的为百姓的益处而设立君王。但是现在呢，君王他们的这一个动机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的目的呢都是为了满足自己，而不是关心百姓的利益。就像所罗门一样，他建造很多的这个地方都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荣耀，却没有体恤到百姓的劳苦重担。那么同样的，这个地方罗伯安他也没有体会到百姓的重担，也包括这些老年人，他们也毫不体恤他们的重担。其目的无非是要永远做王的仆人。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乃是一个很强的心计。从外表上看来很温柔，对你很好，减轻你的重担，但其本质呢乃是为了让你永远的来服侍王。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教会领袖的，那么我们虽然为首的，耶稣告诉我们就要做众人的仆人，那么今天呢，我们不是做做样子，我们乃是要发自内心的出于爱神和爱人的动机的，真正的能够成为众人的仆人，能够成为上帝忠心的管家，忠心的好牧人，可以牧养上帝家中的羊群。那么下面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谈到了与王一同长大的青年人他们的回答。那么弟兄姊妹，罗伯安他已经听了老年人的主意，那为什么还要问青年人的主意呢？因为他不喜欢老年人的主意，因为让他顺从以色列百姓，向他们说好听的话，那么好像呢有失王的风范，所以呢他不愿意听老年人的这一个建议。所以呀，他来寻求与他一同长大的青年人的主意。圣经在第八节读起，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下面的第十节，第十节说，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哇，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回答好像更加的强烈，更加的强暴。那么罗伯安听了老年人的建议呢，他不愿意采纳，因为他觉得好像呢让自己跟百姓啊说好听的话，那么好像啊是没有面子，好像呢是有失王的威仪风范，好像呢感觉在我一做王的初期，那么就让我对百姓让步，那么我以后还怎么样来管理百姓呢？所以啊，青年人给他出的主意乃是，你要更加的强横，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你比你的父亲更不好对待。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虽然说国家分裂是上帝所预言的，但是呢，却不是上帝来做的。因为并不是上帝让罗伯安这样讲，而是他自己要这样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上帝所预言的，但是他并不干涉人的自由意志。上帝的预言都是建立在人的选择上，就是上帝他预先知道，他预先看到了这些事情会发生，并且发生的时候，上帝呢也没有拦阻，任凭它发生。所以我们不要把国家的分裂，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呢归咎在上帝的身上，因为预言是建立在预知上面的，预先知道所以才预言。那么预定也是一样的，预先定下是因为预先知道。上帝的预知和预定从来都不会干涉人的自由意志。那么在下面的第12节到第15节是谈到了罗伯安王来见以色列百姓，并且就照那些话来回答以色列百姓。于是呢，在第16节到20节就谈到了国家的分裂。在第16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官司。以色列人呐，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语，这样的话，就和亚撒龙死后大卫回宫的路上，便雅悯人示巴反叛大卫的时候所讲的话是一样的。在撒母耳记下第20章的第2节，这个示巴他就喊着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呐，你们各回各家去吧。那么这个地方以色列百姓他们也是喊着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各回各家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两次的分裂都是因为仇敌魔鬼他的作为，他借着罗伯安的自以为是、骄傲和愚昧，那么导致国家的分裂。那么罗伯安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结果呢，他被以色列人给打死了。以色列人打死亚多兰，就说明了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再服侍罗伯安了，不再服侍大卫家了。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就立了耶罗伯安来做他们的王。所以因此北国的十个支派都立了耶罗伯安来做他们的王。那么南国呢，只剩下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那么后来全国各地的利未人也都来到了犹大，因为他们不愿意服侍耶罗伯安所立的金牛犊，所以全国的利未人啊，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去侍奉上帝。那么在21节到24节是谈到罗伯安聚集了18万的军队要和以色列人打仗，但是呢，上帝却差遣先知示玛雅来拦阻了这场战争，并且上帝说，这事出于我。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出于我，出于上帝，并不是上帝做成的，而是上帝任凭它发展，就是允许它发展。那么当罗伯安这样做错的时候呢，上帝也没有拦阻他，就是任凭他。所以仇敌借着这个机会，那么利用罗伯安的愚昧是国家分裂，那么就应验了上帝所预言的话。那么另外呢，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罗伯安他询问了老年人的意见，那么也询问了青年人的意见，但是呢，他唯独没有询问上帝的意见，因为他所倚靠的是人，是人的智慧，而不是倚靠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们求问的是谁的意见呢？是人的意见，还是我们自己的意见，还是求问的上帝的意见呢？ 那么在下面的25节到31节是谈到耶罗波安，他立了两个金牛犊。那么32节到33节是谈到他立了每年的8月15为节期。那么弟兄姊妹，耶罗波安为什么要立金牛犊，为什么要立8月15为节期呢？圣经在26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自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波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罗波安他是因为恐怕以色列百姓，那么每年上耶路撒冷朝拜上帝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心啊再归向罗波安，再归向犹大王。所以因此呢，他就以自己的方法立了两个金牛犊，并且他立了每年的8月15为节期，使以色列百姓可以不到耶路撒冷去朝拜上帝，就可以避免以色列百姓在亲近上帝的时候那么亲近犹大王了。但是弟兄姊妹，耶罗波安他忘记了上帝的应许，因为在第11章38节，上帝曾经借先知就应许他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早已经应许耶罗波安，只要他忠于上帝，那么以色列百姓就必定会服侍他。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因为害怕以色列百姓会离开他，所以他就呢以自己的方法建立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在伯特利，一个在但。我们知道伯特利呢，他就紧紧地挨着犹大地，而但呢在以色列的最北方，所以一个是在以色列的最南方，一个是在以色列的最北方。而且伯特利这一个地方是非常著名的，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因为雅各呢曾经在这个地方建异梦，而且呢还把这个地方立为了上帝的殿。因为伯特利这个名字啊，本来就是雅各给他起的，他的意思呢就是上帝之殿的意思。而最北方的但，那么也是因为但支派他抢夺了米迦的神像，然后呢带到了最北方的但支派。所以啊弟兄姊妹，两个金牛犊，一个在最北方，一个在最南方，全部在以色列的境内。所以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到这两个地方就可以就近来举行宗教的礼节。所以啊，我就不说是敬畏上帝了，因为根本不是敬畏上帝，而是呢拜金牛犊。所以啊，我只说他们呢是方便这个举行宗教的仪式。所以耶罗波安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实在太难了，就是很远不方便。然后呢他说，看呐，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我们知道耶罗波安他是刚刚从埃及回来的，那么在埃及呢，埃及人他们就敬拜这一个金牛犊，并且耶罗波安他的这一个话和当时在西乃山脚下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的话都是一样的，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以牛犊来代替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弟兄姊妹，这乃是一个极大的欺骗。为什么？因为拜金牛犊还以为是在侍奉上帝呢。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受欺骗，他们以为拜金牛犊就是在侍奉上帝，并且又立了另外一个节期，8月15。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以似是而非的道理欺骗了信徒的信仰，另外立了一个日子来敬拜上帝，并且呢，让百姓以为在敬拜上帝，其实是在拜金牛犊。 所以弟兄姊妹，这乃是似是而非的道理，并且这些完全是人的发明，人的教训，人的遗传。但是呢，耶罗波安却怎么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到耶路撒冷啊，实在是太困难了，太不方便了，就近来敬拜吧。今天很多人他们也是这样讲，他们说，哎呀，遵守诫命啊，太难了，还是放宽松些吧，还是轻松一点比较好。所以他们说，哎呀，遵守安息日，一天24个小时，不能够做买卖，而且呢，不能够说实话，不能够做私事，也不能随自己的心意，只能够以上帝为可喜乐的。哎呀，太有约束性了，太困难了，还是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还是呢，想守半天就守半天，想请个假就请个假吧。所以弟兄姊妹，另立节期，放松律法，放松门槛，那么让人还以为，哎呀，更轻松了，担子更轻省了，还以为是在敬拜上帝，但其实呢，是偏离了上帝。并且耶罗波安他还怎么样？他还把普通的百姓啊立为祭司，代替立位人做祭司。为什么？因为立位人不愿意敬拜金牛犊，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罗波安的这种欺骗，所以因此呢，立位人他们都离开了，他们都来到了耶路撒冷敬拜上帝。所以因此呢，耶罗波安就把普通的人立为祭司，来服侍这两个金牛犊。那么这个是第12章，我们再来学习第13章。第13章主要呢是讲述这一个从犹大来的神人。圣经告诉我们，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呐，坛呐，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那么这个预兆啊，当时就应验了。圣经第4节，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然后耶罗波安他请求神人为他祷告，于是神人呢请求上帝，他的手就复了原。但是神人却拒绝吃饭，由上帝呢吩咐他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并且也不能从原路返回。那么弟兄姊妹，经过这件事情，按理来讲，这个耶罗波安他应该是悔改，可是呢他仍然没有悔改。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悔改吗？这么明显的兆头，耶罗波安他都没有悔改。所以可见呢，一个人的心刚硬的时候，那么该有多么的刚硬，超乎了我们的想象。那么下面的这一段，第11节到32节，里面谈到了另外的一个老先知匡宏这一个神人，那么谈到了这一个神人的死亡，就是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被这个老先知给匡宏了，所以才导致呢他死亡。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老先知他真的是上帝的先知吗？很显然他不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肯定他不是呢？因为上帝的先知他会宽宏这个神人吗？难道是上帝让这个老先知宽宏这个神人吗？弟兄姊妹，上帝可能会宽宏人吗？上帝绝不宽宏。所以因此啊，这个老先知他绝不是上帝的先知，他乃是一位假先知。所以这个假先知他不是被圣灵感动，因为圣灵不会宽宏人，他乃是被邪灵所鼓动，为了拦阻上帝的计划， 所以因此呢，他来宽宏这个奉上帝之名说预言的神人。那么这个老先知他如何来宽宏神人呢？圣经在第18节说，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弟兄姊妹，天使绝不会奉上帝的命对他说，让他宽宏这位神人，绝不可能。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诚实的，怎么可能，绝不可能宽宏人，更不可能差遣天使让这个老先知宽宏人。但是呢，他却欺骗这个神人，他说，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神人他反而怎么样？他竟然相信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个神人啊，他没有警醒，他没有分辨。因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假冒的啊，这一个老先知呢，他假冒上帝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假先知一般都会假冒上帝的话。所以假先知、假基督、假教师，他也会引用上帝的话，会引用圣经，那么被称为似是而非的道理。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的提防，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因为在我们这一个幕后的时代呢，假基督、假先知很多。所以我们要分辨这个话、这个道理是来自于上帝呢，还是来自于仇敌、来自于欺骗呢？这一位神人他没有分辨出来，他没有想到上帝的话会出尔反尔吗？上帝已经讲了，你不能吃也不能喝，那么怎么可能又出尔反尔说你啊去吃去喝呢？所以啊，弟兄姊妹，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了耶稣所讲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17到18节，耶稣告诉我们，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并且在马太福音的22章37节到40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律法第一条诫命最大的乃是要爱上帝，那么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上帝的律法它的10条诫命呢，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乃是爱神和爱人的两大原则。但是呢，今天很多人啊，他们却宣称第4条诫命改变了，其他9条诫命都没有改变，那么第4条诫命改变了。弟兄姊妹，这可能吗？第4条诫命位于10条诫命的正中间，那么旁边的都没改变，正中间的反而改变了。旁边的都没有废掉，正中间的反而废掉了。这完全是似是而非，违背上帝的旨意。并且耶稣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并且上帝的律法没有任何的缺点，没有缺点就不需要更改，没有任何的漏洞，那么也不需要修补。因为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这个是19篇第7节到9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呢不可能出尔反尔，不可能说啊你不能吃也不能喝，那么现在呢又说你能吃能喝，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正在他们吃喝的时候，圣经在20节到22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上帝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一个老先知他不是上帝的先知，那么上帝为什么要把话临到他的身上呢？弟兄姊妹，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即便他不是上帝的先知，那么上帝呢依然可以使用他， 因为上帝有主权可以使用任何的人，甚至于连驴，连巴兰的驴都能够讲话，并且上帝能够使用这个假先知被盗的先知巴兰为以色列百姓祝福，那么也能够使用外邦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做异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上帝有主权，他可以使用任何的人来作为他传话的通道，那么也仅仅是传话的媒介而已，但圣灵却不与这一个老先知同在，因为他是一个假先知，他对这一个神人说，那么在原文呢是大声说，显明了上帝的愤怒，显明了上帝的审判，对他说，你违背了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上帝的命令，反倒回来并且吃了喝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显然是这一位老先知在宽哄他，但这位神人却没有能够分辨得出来，甚至于这位神人他还以为是听从了上帝的话，那么到这个老先知家里面吃喝快乐。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还以为是在遵行上帝的命令呢。那么结果这位神人在回去的路上就被狮子给咬死了，但是却很稀奇，因为这个狮子只咬死了神人，却没有吞吃他，那么也没有咬旁边的驴，而且驴呢也没有吓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狮子只咬死了这一个神人，那么另外呢狮子却没有吃这个神人，那么也没有咬伤驴，反而狮子在旁边也可以保护其他的野兽吞吃神人的身体，并且赶路的人看到之后把这个风声带给了老先知，那么老先知在赶到这个地方，那么很显然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呢这一个狮子仍然在旁边。所以弟兄姊妹，多么的稀奇，很显然是出于上帝，那么就是为了要证明违背上帝的命令的必然的结果乃是死亡，因为犯罪的他必死亡，而违背律法就是罪。那么这个老先知看到这一幕啊，他就知道是出于上帝，所以他就把这个神人埋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面，并且吩咐他的儿子们把他死了之后呢也埋到这个坟墓里面和神人挨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神人是上帝的神人，是出于上帝的。并且呢这一个老先知啊，他说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那么为什么必定应验呢？因为他自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都死亡了，所以就证明了违背上帝的命令的必然结果，所以他讲的这个预言呢必定会应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呢他通过了三个方面来告诉耶罗波安，第一个方面是破裂的坛，那么第二个方面是他自己枯干的手，那么第三个方面是这一个神人的因为违背上帝的命令的而死亡。那么从这三个方面，耶罗波安他应该，按理来讲他应该是要悔改的，因为他看到了连神人自己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都死亡了，那么他呢，他难道不会遭遇这个罪恶的刑罚吗？所以啊，弟兄姊妹，按理来讲他应该是要悔改，可是呢他依然没有悔改。弟兄姊妹，多么的令我们惊讶难以置信。那么他不但没有悔改，甚至于呢他还比以前更加的变本加厉，甚至于他的家都从地上除灭了。圣经在33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 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事叫伊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弟兄姊妹，本来上帝应许伊罗波安，只要他听从他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那么上帝呢必自己坚定伊罗波安的家。但是因为他没有信心，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而且用他自己的方法立了金牛犊，建立了丘坛，那么最终啊，导致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所以啊，弟兄姊妹，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应当从中获得警告啊，获得教训。这一个是第十三章，那么我们再看第十四章。第十四章里面谈到了耶罗波安他儿子的死，也谈到了他自己的死亡，那么也谈到了犹大王罗波安的死亡，就是谈到了下一任王的兴起，谈到了下一代人，这一代人他们都离开了。首先在第一节告诉我们，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那么弟兄姊妹，亚比亚是什么意思呢？亚比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父。那么另外呢，我们要注意到在最后的一节，就是二十一节的最后的一句话也告诉我们，他儿子亚比央，那么又名亚比亚，接续他作王。那么就告诉我们啊，罗伯安的儿子呢也叫做亚比亚。所以罗伯安的儿子和伊罗伯安的儿子都叫做亚比亚。所以由此可见，他们的儿子啊出生的时候，那么他们呢都还是敬畏上帝的。那么这一个时候，伊罗伯安他的儿子亚比亚病了，所以他就打发他的妻子改了装去见先知亚西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妻子带的礼物啊很平常，那么为什么带这么平常的礼物呢？乃是为了掩盖他的身份。结果伊罗伯安的妻子还没来到之前，那么上帝啊就提前告诉了亚西亚。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呢，亚西亚因为年纪老迈，眼目发紫，不能看见。弟兄姊妹，虽然先知亚西亚他的眼睛不能看见，但是呢，他的心里面的眼睛却非常的明亮。他虽然不能看见白天和黑夜，但是呢，他能够看到真理和谬论。但是伊罗波安的眼睛却非常的昏暗，简直是完全的瞎了。耶稣告诉我们，你们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那么另外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即便亚西亚他是耶和华的先知，而且他非常忠心，可是呢他依然在年老的时候眼目发直，不能看见。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很多人他们的信仰呢带一点迷信的色彩，因为他们认为敬畏上帝的人那么就不遭遇什么什么患难。但是我们要知道，即便是敬畏上帝的先知亚西亚，那么他年老的时候呢，他也有肉体上的软弱，这个呢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人生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上，而且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有罪的身体，是一个有瑕疵的已经堕落之后的身体，所以人生在世呢，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即便是敬畏上帝的先知，那么他的生老病死那么也是因人类犯罪之后的一种自然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他们说，哎，你生病了，所以你不属灵。那些忠心的人，有信心的人，那么他们都是不生病的，而且呢他们年老的时候呢，他们也很健康，他们是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看到上帝的先知亚西亚，那么他年老的时候呢，他眼睛甚至都不能看见。那么也包括大卫，大卫他年老的时候 那么它甚至连被窝都暖不热。为什么？因为人是肉体，弟兄姊妹，人是血肉之体。我们现在的肉体乃是必朽坏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不要带有什么迷信的色彩。那么伊罗波安的妻子刚一进门，那么亚细亚就知道他是谁。然后呢，亚细亚就向他讲说了上帝的预言，上帝的公义的审判。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你回去告诉伊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前的更甚。那么这个更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金牛犊来代替上帝，还以为是在侍奉上帝，让百姓啊陷在罪中。所以呢，比直接拜偶像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伊罗波安的家，将属伊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伊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如人除尽粪土一般，显明了上帝的憎恶，好像人憎恶这一个粪土一样。那么也显明了他的污秽。凡属伊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埋葬。凡属伊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伊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显出善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比亚他反而是有福的，因为他能够平安的埋葬，那么其他的耶罗波安的男丁啊都不能够埋葬了，因为只有他向上帝啊显出善行。所以可见的上帝使他死亡也是上帝给他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上帝使某些人死亡，那么也是上帝呢给他的，给我们的恩典。下面圣经又记着说，第十四节，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那么这另立的一王就是巴沙。到了日期，他必剪除伊罗波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那么像芦苇一般的意思就是说动荡不安，说明以色列国家动荡不安，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那么这个是预言北国的以色列后来被亚述帝国所毁灭。下面又说，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那么下面的第十九节到二十节是谈到耶罗波安的死亡。他做王一共22年，那么他儿子拿达接续他做王。那么下面的21节到31节谈到了罗波安的死亡。罗波安登基的时候年41岁，而我们知道所罗门做王一共40年，所以因此呢，所罗门在做王的前一年，那么罗波安就出生了。所以可见呢，罗波安出生的那一年大卫还活着。 那么当大卫死亡的那一年，那么罗伯安呢，他是2岁，而所罗门这一年接续大卫做王，所罗门做王一共40年，所以所罗门死的那一年，罗伯安是41岁，那么接续他父亲所罗门做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所罗门做王的前一年，那么罗伯安呢就出生了。罗伯安做王一共17年，那么可见啊是非常的短。那么也就是说，罗伯安他一共活了41年加17年，一共是58年，他一共活了58岁。那么他的母亲是亚门人，名叫拿玛。弟兄姊妹，在短短的一段圣经里面，2次谈到了他的母亲，分别在21节和31节。所以圣经频繁地谈到他的母亲，并且呢，每一任犹大王都记载了他们的母亲，所以以此来显明他们的母亲对他们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罗伯安的母亲，那么罗伯安他也不会如此的被盗。所以啊，正是因为所罗门他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导致这外邦的女子们教导他们的孩子啊，敬拜偶像，远离上帝。在第11章第7节里面就谈到了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所罗门他娶了这一个亚门的妻子，名叫塔玛。所以所罗门呢，就是为他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就是橄榄山上建筑这一个假神。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不但所罗门是这样，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也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导致呢他们的下一代几乎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呢一代不如一代。那么弟兄姊妹，因为罗伯安他违背上帝去敬拜偶像，那么就导致了埃及王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并且又夺去了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他所积攒的这个财富啊，这个宝贝呢，都被埃及王给带走了。本来所罗门是希望通过联姻那么来保障他们国家的太平，但现在呢反而为他们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所以人的保障，君王的保障呢也是不可靠的，唯独上帝的保佑，那么才有平安。那么罗伯安死了之后，他儿子亚比央，那么也叫做亚比亚，接续他做王。好，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列王记上》第12章到第14章。我们看到了，因为所罗门的敬拜偶像，因为以色列百姓的敬拜偶像，导致呢国家的分裂。那么这次的分裂呢，也最终导致北国的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毁灭。那么南国的犹大呢，也在几百年之后，那么被巴比伦帝国所掳掠。那么这个呢，也是因为上帝他恩典的、他怜悯的带领。因为若不是国家分裂，若不是把犹大和北国的以色列分开，那么南国的犹大也不能够保持敬畏上帝的信仰。所以上帝呢，他以国家的分裂来保存南国犹大的信仰，并且通过这几百年的上帝的计划，直到后来百姓被掳之后，那么被掳70年回国以后，那么从此以后啊，他们就再也没有敬拜偶像。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计划吗？上帝的安排吗？所以上帝呢，他允许国家分裂，而且通过几百年的这个时间，那么最终通过被掳的方式，那么最终终于使他们学会了不再敬拜偶像。所以弟兄姊妹，凡事都有上帝的带领，凡事上帝都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引导着他的百姓。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愿上帝引导着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引导着他的教会。那么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主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主啊，你的计划是全备的，你的安排是好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不明白主你的计划，我们也看不到主你的旨意，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的事。主啊，你都知道以后的事情，也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也能够知道，让我们也能够相信，凡事临到都有主你美好的旨意，因为主你若不允许也不会发生，凡事临到都与我们有益，为要使我们离开罪恶，为要使我们成为完全，为要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主，敬畏主。救主啊，我们今天也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教会，把主你的教会向主你交托，因为教会是你的，我们也是你的，就求主亲自的来看顾我们，引导我们，能够使我们成为完全，可以预备好迎接我们救主的第二次再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使我们可以除去我们内心的一切偶像，除去我们内心的一切人的意思。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